朋友平安，请大家看圣经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。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，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，不也是这样行吗？你们若当请你弟兄的安，比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，不也是这样行吗？所以你们要完全，为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愿神师父遵循他话语的人。
谢谢。这时候我们请牧师为我们证道，今天的讲道题目是以眼还眼，请牧师。
谢谢林华姐妹为我们提早念了下个礼拜的经文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啊，曾经啊，或者是现在呢，也还在啊，我也有啊这样子一个经历哈，我自己也有这样子一个经历啊，或者是你还在啊，跟一些难相处的人呢要一起生活，比方说啦，一个难相处的上司、难相处的同事啊，或者是同学啊，甚至难相处的家人，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呢，这样子难相处的人，那话说回来哈，当我说难相处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千万不要以为就是那个人的错啊，不是我的错啊。有些时候呢，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，也有犯错啊，以致我们之间的关系呢就不好，开始紧张起来了。但是呢，无论怎样呢，我们的确要当我们要跟一个难相处人在一起的时候呢。我们觉得生活很辛苦，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呢，就是跟一个难相处的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很辛苦啊，特别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信主的人嘛，哈啊，我们是信主的人嘛。那么，而我们的主呢，吩咐我们说啊，不可以报复，我们要爱人爱仇敌。所以，当我们跟这样子跟难相处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有时候我们似乎哈、啊，当讲似乎的时候呢，其实不是我们，只是看起来啊，似乎呢，我们被逼去，犯罪，或者是讲一些我们不应该讲的东西，或者是做一些我们知道说是基督徒不应该做的行为，这我们很辛苦，很辛苦，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内心很挣扎，说我应该爱仇敌，但是我好像又做不到。那么当他被惩罚的时候，我却很开心。哎呀，我这个基督徒怎么做的呢？所以我们就觉得很自责。啊，当我说被逼的时候呢，其实我说似乎被逼。其实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弟兄姐妹都明白哈、啊，我们选择犯罪，我们怪不得别人啊。是的，那个人可能会导致我们啊催逼我们去犯罪，但是最后呢，我们犯罪呢是我们自己要负责任的。所以，但是真的是很困难。那今天，但是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？上帝的话语却吩咐我们说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，我们要去爱人，包括爱我们仇敌。说哇，怎么做得到呢？很困难。所以这堂道的目的呢，今天这堂道的目的呢，是要教导弟兄姐妹，我们跟一个难相处人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对待他。那愿上帝给你力量，愿上帝自己向你讲话。我说很困难，很不喜欢，但是呢，愿主给你力量。我们来看圣经三十八节， 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那这句话呢，是取自于旧约圣经，是圣经的部分，上帝的话的部分。而这样子的一个吩咐呢，其实是很公平，公道公平，本来就是嘛。以眼，你弄瞎我的眼，我就弄瞎你的眼；你弄伤我的手，我就弄伤你的手，本来就是很公平的吗？是的，弟兄姐妹，啊，这是公平公道的。上帝呢的话语就是这么公道哈。那么上帝的话为什么很公道呢？他没有说呢，如果你贿赂呢，我给你处死，还好没有哈。上帝的话很公平，他只说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他没有说呢，这个贿赂把你处死，这是很坦白说很不公道啊，那个惩罚呢太过严厉了，或者是他没有说如果你偷东西呢，把你手砍掉啊，这样子的吩咐在世界上在发生呢。在一些国家才发生的，不是乱摘的哈。那上帝也没有的话，也没有这样子的，不讲道理，这么的严肃，我就是偷东西把手砍掉。上帝也没有这样子，所以是很公平的。这个在法庭上呢，不只是公平啊，在法庭上呢也是很公正公平的，是公义来的。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到那个新加坡旧法庭呢，你会看到这样一个。希腊女神她的那个高等法庭，旧的高等法庭啊，你就看到这个希腊女神呢，就提着一个秤啊，什么呢？眼跟眼呢相称，手跟手相称，公平，那是很公平的。但是我们的主呢，却怎么的吩咐我们？我们的主对我们的要求呢？他不只是要求我们做公正公义的事情，他是超越的。那主怎么吩咐？主说呢，你要愿意放下放弃你的尊荣。我们来看上帝怎么吩咐我们。他说，当你的尊荣受损的时候，放掉它；当人家侮辱你的时候呢，放掉它。39节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只是要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那不管你怎么样的解释这段经文，怎么的遵循这个命令呢，你不可以否认啊，你一定受损的，一定吃亏的。但是呢，所以你可能会问，这种的吩咐什么吩咐来的，什么命来的，这么不讲理。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听从这样子的吩咐呢？主给我们的吩咐，耶稣给你的吩咐，为什么你一定要听从？我想看起来很不讲理，太，哎呀，怎么做得到呢？但是呢，为什么要听从呢？耶稣在这段话，我们现在在研究的是38节到42节，在这段话的开头话的引言，他把一些的总原则。一些的重要的原则把它讲出来了，才进入里面的一些的细节。所以我们来看38节到42节，就是讲到以眼还眼这段话呢的总原则是什么。那如果你回顾，他说为什么我们要爱我们仇敌，他给我们一个总原则。他说呢，10节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而且呢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他说为什么值得爱你的仇敌，说看起来你好像很受损，对不对？他说不会受损的。他说因为义受逼迫的人，上帝会把你受损的把赏赐归给你，上帝会赏赐你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渴慕仰望的呢，我们的动力呢，不是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什么好处。这个世界可以给我们好处，他们是坦白说了，这是世界给你的好处呢，就是那么多了。我们仰望我们的渴慕的动力呢，是天上的赏赐。所以这里我做一遍，我跟你说，我觉得很辛苦，但是我仰望上帝给我的奖赏，上帝答应我会给赏赐我的，那我们就有能力呢去爱我们的仇敌。所以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他说为什么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呢？第16节，他说呢，你们的光，当你这样子做呢，你爱仇敌，爱那些不配爱的人呢， 他说你在发光，你在为主发光。那十六节说呢，你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如果你很希望说，哎，愿上帝使用我这个脆弱的生命去领人归主，去带人到天堂去，去把永生给人。那如果你上帝希望说上帝能够使用你，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，因着你，人家说，哎，我在你身上看到耶稣，我很想相信耶稣。那如果你希望说上帝使用你的生命来做永恒的工作，来救灵魂，十六节就跟我们这样的方法了。你要发光，但是怎么发光？那发光呢，不是只是带脸上带一个笑容就是叫发光的。那发光呢，是好像这里所讲的呢，你要爱你的仇敌。当你的同事看到，哎，这个同事这么爱戴你，你还对他这么好啊，你有没有问题？你就说，哦，原来你是个基督徒，哦，基督徒是这样子的，可见你们的神教把你教得很好哦。那你就发光，成为见证，那人就自然被吸引的，弟兄姐妹。换句话说呢，如果你报复，人家对你不好，你跟同事就是咯，他哦，这样子的讲他的闲话，那其实你在做倒霉的工作，你懂吗？人会因着你这样子的，虽然的确你被欺负，不讲你被欺负，是的。你不被你没有公，人家没有公平的对待你，是的。你不应该，那个人不应该这样子对你，是的。但是因着你这样子的以恶还善的时候，啊，还恶的时候，那其实你是在把人家推进地去的，你没有发光。为什么我们要爱我们仇敌呢？第十几节说，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又教训人这样子做，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；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，又教训人遵行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。那如果你希望说在天国，当你回到天堂的时候，上帝把你看为是个伟大的人，他说你在世界上过活的时候，你爱你的仇敌，这样子呢，你在永恒呢，将是个永远伟大的人。那为什么你爱你的仇敌呢？二十节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跟世界的人一样？不一定是同流合污，但是为什么我们世界的人爱对付那些对付他们的人，看起来是公平的？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跟他们一样呢？他说呢，因为你进不了天堂啊。好，你不要误会啊，我们上天堂得永生，我们的好行为连半寸都不能够引到我们的，把我们引到天堂去，半寸不能够，让我们接近天堂半寸都不能够。那我们的好行为的善行呢，就是在神眼里呢，就是这么的，哎呀，这么的不好，不合格，不合标准。那弟兄姐妹，你要明白啊，我们进天堂跟我们的善行一点半毛关系都没有。但是呢，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说，如果你要进天堂呢，你不要跟一般的人一样，你要超越他们，就是耶稣所讲的，必须你的义，你的好行为，你的公义的行为，你的义的行为，你的义呢，如果不比世界的，不比这里所讲的法利赛人、文士人、宗教领袖、世界的人，啊，不超越他们，那进不了天堂。他的意思其实是说呢，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女，真的是基督徒，有里面有生命，你一定会爱仇敌的。如果你不爱你的仇敌，耶稣说你不像是天堂的人。所以他不是说靠行为可以得救，不是啊。他说如果你真的是信主的人，你一定有好行为，好像爱仇敌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爱我们仇敌？在三十八节到四十九节这段话的开头话的引言，他把一些总言的讲出来，因为一有大赏赐，二这表明你是天堂的人。但你说你要不要爱你的仇敌？我们最好爱我们仇敌，因为有赏赐，因为这是合格，我们就合格了。 当他说不要与恶人作对，他是不是说呢，如果有小偷呢来到你的家偷你的东西呢，那他把你的一些钱呢偷走了，那你跟他哎，小偷小偷，你别走你别走，我开那个保险箱给你，里面还有金条，一起把它拿走。啊，当然不是了哈，没有人这么的，啊，没有人这样子做的哈。耶稣也不会叫我们做这些傻事哈。他的意思不是这个。那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就来研究这段话。第39节，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他说：“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”这个恶人作对，就是说呢，你这个恶人要对付你，你不要去抵挡他。当他说不要抵挡他的意思呢，他不是说呢，你，如果人家打你呢，你就不要闪。他的意思不是这个，等一下我会解释哈。他说你不要抵挡他，就是如你不要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利益的好处的那一块，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抵挡这个恶人。他说就让他去，他要占你的便宜就让他占你的便宜。这里其实是讲到尊荣的事情。这里的打呢，不是讲到有人要用棍把你打死呢。他的意思不是这个，他的意思不是身体上的疼痛，不是，他的意思是尊荣的问题，脸的问题。那什么意思？我们来看经啊，这个意思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那当人家打你的脸的时候呢，他的重点呢不是疼痛哈，对吗？打你右脸这重点是什么？不是痛啊，是侮辱你啊，羞辱你啊。所以当他打你右脸的时候，他是要羞辱你。而这个侮辱呢，比身体上的疼痛呢，我们一般人呢，我们说君子可杀不可辱啊，所以比身体还要疼痛啊，更加严重，所以是侮辱的问题啊。那么你会注意到他说他讲到打你的右脸啊，他说没有打左脸，就是为什么右脸啊？什么叫做右脸呢？那如果你要打我的右脸哈，我们打人一般人都是右手的嘛哈，主手是右手嘛哈，所以如果我们用我们的右手要打，可以打到我的，如果你用你的右手，一般人都是用右手嘛哈，你可以打到我的右脸吗？不可以吗？你打到我的左脸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那，对，你打到我的左脸嘛哈。就打不到我的右脸的，所以怎么样才能够用右手打到我的右脸呢？啊，你要用那个手背，对，这样子打，啊，这样子打你就打到我的右脸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它的重点是什么呢？今天的人或者是老一辈的人都明白哈，这包括特别是那些古人啊，他明白，当你用你的手背打一个人的脸的时候呢，他不只是耻辱啊，他只是自大的耻辱，大羞辱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所以当你打呢，你侮辱那个人，但是当你在用你的手背来打那个人，就说哇，那个耻辱是很大的，你是一文都不值啊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所以他是个大侮辱。换句话说呢，那么我们被侮辱的时候，我们会做什么？一般人，你骂我一句，我骂你三句，你再骂我呢，就狠狠的用一些不好听的话呢，骂回你，对不对？一般的人都会这样子做的。那你试试这样子做，当你被骂的时候呢，被侮辱的时候呢，你就狠狠的骂回他，本来就是该骂的这个人，我就狠狠的骂回你。但是耶稣说不要。当你被侮辱的时候，耶稣说呢，你不要还侮辱。那我们要做什么呢？同时呢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那当然他的意思不是说真的是把左脸呢给他打，他的重点不是那个，他是比喻性的。他说如果有人要侮辱你，你就让他，你不要抵挡这个侮辱，你就让他侮辱到底，你就让他侮辱到底。我知道看听起来很难，那很难想象啊，很难做到，对吗？但是这是为什么耶稣要讲五章 那段话的开头话，你明白吗？本来就是很难很难很难很难啃下去的， 这是为什么38节到42节之前的5章1到10多节呢？耶稣要讲那番开头话，他说我这样很困难，耶稣我们主明白我们的， 我作为牧师我也明白的吗？哇，真的是很难啃下去。这是为什么耶稣在开头他说呢，但是我们要去做，因为有大 奖赏，因为受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这样做就能够带领人信主，因为你这样子做的说呢，如果你不要这样子做的呢，你不配进天堂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让他侮辱到底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还记得上帝被侮辱的时候你是怎么反应，还记得吗？同事侮辱你，讲些难听的话，老板侮辱你，或者是你的家人侮辱你，你是怎么的反应，还记得吗？破口大骂，你这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叫破口大骂是吧？啊，不骂那些话了，就是骂那些不好听的话。你是这样子的反应吗？那弟兄姐妹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下一次当你被侮辱的时候，你好话不用讲，但是坏话不要讲，你不要反应。我教你怎么做。当你被侮辱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要回应。你不用说好没事没事，你也不用这样子讲，你就走开，不要回应。因为你不要回应，因为你一开口呢，不会有好话出来的，所以你干脆呢，什么东西都不要做，你走开。而且呢，在面对那个时候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祷告啊。耶稣的吩咐就是这样子哈，要谨慎，要精心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所以当有试探来的时候，耶稣给我们一个解决方案，他说你祷告，上帝就会从天上，耶稣祷告，上帝差遣天使来扶持他，在可西玛尼园。我们祷告，他的重点就是这个了哈，他的重点不是说天使来帮助我们，是的，可能天使来帮助我们，但是他的重点是这里了。你祷告，天使帮助耶稣，上帝会帮助我们，天使会帮助我们。所以你就祷告。第二，你要愿意放弃基本需要。你不只是要愿意放弃尊荣，我们做基督徒的，我们也预备心，如果有需要，我们会把我们的基本维持我们生活的一些需要呢，把它放掉。40节，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拿你的礼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。这个外衣礼衣到底是什么重要性呢？这叫外衣礼衣啊，这个不是内裤，那个不是啊。礼衣外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那这个礼衣呢，在古代的人呢，他们只有一件，所以洗了嘛，快烘干能够再穿啊，就是这么的贫穷。所以他们只有一件。这个礼衣有多重要呢？这个礼衣呢是能够保暖的，这是第一件衣服嘛，保暖的。而且这个礼衣呢，如果比方说你跟人家，你说你没有钱，你跟邻居借钱，那你可以用你的礼衣呢去做抵押品。抵押品的意思是说呢，如果呢我没有还你钱呢，你就把我的礼衣把它拿走。所以暂时给你保管，但是呢这个抵押品，这个礼衣呢，你不能够拿回家过夜的，你不能够拿回家过夜的。换句话说呢，你早上呢拿过来作为抵押，那到了晚上呢你要还给他，好像他能够晚上能够穿，因为很冷啊。如果你把礼衣拿掉呢，上帝很公平啊，你抵押只能够抵押那个白天，晚上到了你要把它还给他，好像他能够穿，明天再拿给你做抵押。假设了，这个人呢，欠债的人呢，说我已经还清了，这个礼衣呢要还给我，那么这个债主呢就说没有，你没有还清，你还欠我不用多少多少钱，利息还没有还呢，还是什么的了，那么他就控诉你。他说你不要给我礼衣，好，我到法庭去告你，说这个礼衣呢应该给我了，因为你没有还钱，我收不还给你了，我去法庭告你。他说有啊，我还了你呢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还怎么样前面把那借钱 还清了，说没有，你没有，那么那个人去告你了，那你要做什么？ 你要告回他吗？反告吗？那圣经对基督的吩咐是你不可以告人。他说呢，如果那个人要拿你的礼衣呢，连外衣呢也给他。而这个外衣是什么呢？这个外衣呢是比较厚的，比较贵重的。那么到了晚上呢，这个外衣呢也作为枕头。所以这个外衣很重要，这个保暖的，特别是在冬天要保暖的，没有这个外衣会冻死人的。他说呢，连外衣呢也给他拿。而这个外衣呢很给他拿走呢很不值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一般上比较贵。而且呢，如果你礼衣给他拿走，外衣给他拿走，你穿什么？你赤身露体咯，没有衣服穿。而且所以因此呢，比方说在古代的埃及人呢，他们为了这个外衣呢，他们会真的是打官司的。因为太重，因为很贵重，而且很重要，要把它拿回来。所以一般的人有理性的人都会告上法庭把它拿回来，因为太重要了。那么更何况呢，有那个法律呢保护你，说你不可以拿着，你可以拿，但是万一不可以拿，万一要还给他啊，你告也没有用啊。但是呢，他说呢，虽然法律保护你不可以外衣不可以拿走，但是他说呢，你就自愿的把外衣给他。你自愿呢，虽然法律保护你，你就把他送给交给这个敌人。他说呢，由他拿。听起来哇，很难做到哈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是不告人，在法庭上不告人的。哎，我不是说公司亏欠你钱你不告，不是，公司是另当别论啊，公司啦，像保险公司啦，银行啊，那个是不是人来拿？那是公司啊，那个可以控上法庭啊，不要紧，打官司。我讲的是个人的利益的时候，我们做基督徒呢，我们不可以控诉基督徒，我们也不可以控我们。在一般的情况呢，我们也不可以把人控上法庭，基督徒更不用讲了。但是我们人呢，我们不打官司，这是基督徒。但是有没有例外？有例外。比方说保罗呢，也曾经用他的罗马的权力呢，来防止被鞭。他说有人要那个罗马兵要鞭他，他说呢，他说一个罗马国民呢。还没有被审之前，你可以鞭他吗？我是罗马国民，懂吗？他说啊，你是罗马国民啊，不敢鞭啊。所以保罗为了福音的原因呢，他引用了他的罗马国民的权利。保罗也在《使徒行传》呢，保罗也曾经呢向那个罗马大帝呢上诉，他说你们这样子的无理的控诉我。我要向这个罗马大帝上诉，这有例外的哈，所以不是说不可以控上法庭，有例外的。如果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但是如果为了个人的缘故呢，我们控不控法庭？但是如果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呢，我们可以打官司。如果是福音的缘故，为了神，我们就打官司，看情况。但是如果你不肯定呢？不肯定了，哎，不懂事是我私心呢，还是我真的是为了？哎呀，我不肯定哦，怎么办？别打。如果不肯定呢，就别打。宁愿吃亏，也不得罪神。第三，我们要愿意放弃体力和时间。如果人家占我便宜，要我们的体力、我们的时间呢？我们就让他占我们便宜。第四十节，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。这个有人强逼你是谁呢？这个是指罗马兵丁哈。罗马兵丁薪水不高，所以呢，罗马大帝呢就给他一些好处啊，说好好好，我就给你免费的女佣免费的体力， 如果你看到你要扛下很重东西呢，你很辛苦呢，你可以随便叫任何一个如穷的、有钱人的、有权利的人都可以叫他挑，所以呢、你可以叫他挑一里路。但如果那个罗马兵丁呢，看到你说，哎，你过来过来，帮我扛，很重啊，帮我扛。哎，我要去，我的孩子生病，我要回家去，我赶紧回家呢。扛完先再去看孩子的病，扛完先扛先，你不要讲这么多，扛完先，不然我打你、啊。哇，很不讲理啊、哦！这怎么办呢？他说你只有他要你要求你呢，跟他提这个单子一里呢，免费劳动啊。这个当时的百姓呢极度讨厌这个啊，他们看到这罗马兵丁，他很讨厌啊，所以一般的人都很讨厌的，这是很正常的。我们不要说做了哈，我们很讨厌啊，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呢，我们要怎么的回应？就是你要我跟你走一里路哈，我陪你走二里路。所以一般的人合理的讨厌是合理的，拒绝是合理的，给借口是合理的，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呢，我们不只是陪他走一里路，我们说我双倍给你，我陪你走二里路。免费加班啊，加各种的班，在家都要交通做我的工作啊，明明是他的工作，他把他交给我，要帮他做，给什么借口？明明是他工作的，他为了要自己先早点回家，他把工作推给我做，太不公平了。再怎么办？做还是不做？我也是忙，是吗？给借口把他推掉。但是圣经就说好，你这个你我知道你要占我便宜，好了，我替你做了，而且我帮你做多一点。我们要愿意放弃财富，第四十二节，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货的不可推辞。所以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货的不可推辞。让我整理重新整排过啊，这两句话哈，你就会看得更清楚。其实如果你研究那个它的那个 pattern 啊，它的结构啊，它的写法呢，其实它是两句话的哈。有求你的给他，有向你借货的不可推辞。所以这两句话呢是对联的哈，是一对两句话的一个对联，对吗？所以这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其实它的意思相同的。有求你的就给他，好像如果说一个乞丐向你求，我说哎，那个人是骗钱的，如果你知道他是骗钱的，拿你的钱要去买酒喝，要买抽烟买烟啊，你当然不要给他哈。但是在一般的情况呢，如果有人求你了，你就给他。比方乞丐，有向你借货的不可推辞，好像邻居朋友没有钱，哎，你可以方便一下借用吗？那么他需要怎么办？我们借，我们帮。但是你这样子一做呢，很麻烦哈，因为你自己坦白说哈，当时的人都说穷得要命哈。明天的饭呢都不知道有没有明天有没有饭吃，所以如果你把剩余的钱都借了给他，你肯定没有饭吃了。明天如果没有工作做，因为他们很多人呢，他们的工作就是日薪的啊，所以今天工作今天有钱，明天不工作呢明天没有钱。如果后天要有饭吃呢，一定要工作，不然没有钱买饭吃。所以呢，如果呢你连那个剩余的一点点呢也借了给他，你真的是穷光蛋了啊，你可能自己呢也会变成乞丐。所以你借不借？现在我们今天还可以让我这个有我的一样有多一点没问题，可借给你。但是当时的人没有了，借了真的是变乞丐哦。他们的情况是很恶劣的，借了真的是没有了，乞丐了，变乞丐了。你借不借？耶稣说呢，向你要的给，要向你借的，哎，我没有多余的嘞，我们呢也不会推辞。我知道很难守啊，弟兄姐妹，但是我们的主的吩咐就是这么的清楚。我们的主的吩咐呢， 就是这么的，不是难做，难做，是不是？就是这么的清晰，没有余地，没有怀疑的余地的。这个箴言其实也这样子讲哈，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推迟，他来向你要，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。你那里若有现成的，不可对邻舍说：“明天再来，我再给你。”现在有，我们现在就帮，现在就给。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本分。在基督徒呢，在讲了这层的大重点就是这个了。基督徒呢，必须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。基督徒呢，必须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。我们不讲权，我们讲爱心。我们不讲权，我们讲服从我们的主。我们不讲我的权利，我们讲把我的我放下，为了他人。我们活本来就是这样子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作为基督徒是跟世界不一样的。世界是我争我取，这是我的利，我的尊荣，我的玻璃心。耶稣说：“你就把那个玻璃把它打碎吧。”我们是舍弃的。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就是这样子的，背十字架的。如果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背起的十字架来跟从，天天跟从我。基督徒的生命本来就这样子。你此刻方知，你现在就知道了。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子的，在彼得前书二章23-24节记载，他被他就是耶稣被骂的时候呢，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人家欺负他，人家骂他，人家打他，他不还手也不还口。那么耶稣我们的主的他怎么的做呢？他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，他说：“这些人欺负我，我不报复，我以爱相待，我把我的需要，我把我的命交托给主来管理。主要怎么的做，怎么的使用我的生命，怎么的对我，我服从。”基督徒这叫基督徒，基督徒一定要把那个我把它打死。今天我们的我呢，比宇宙呢还要大。我们太自我了，我们过的生活太自我了。上帝救我们的原先的意思不是这个的。上帝救我们，我们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的那个日子呢，我们是要放下自己的。这是主，我们的主的榜样啊，他把自己交托给主。我们也学习主，这个人欺负我很辛苦啊，主，你看他怎么对我，我们告诉主好不好？我们把他告诉主，我说主，这个人欺负我，你看，但是我们不报仇，我们说主，你为我伸冤，主会为你伸冤的。你以为上帝会让他欺负你啊？他想得美啊！上帝会让你是上帝眼中的同人，上帝会让你被欺负？不可能，只是时候没有到而已。上帝一定对付他的，你等候主，愿主安慰你，你等候主，你不要太难过，你不要太心急，我们等候主，主会为你伸冤，只知道。那么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？被打被骂不还口不还手呢？原来耶稣这样子做呢，他是有意思的。他说呢，他被挂在木头上十字架，为什么耶稣给罪人钉死呢？他又没有犯法。原来他被挂在木头上呢，是要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担当了我们的罪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犯罪该死。原来耶稣不还手不还口，不拒绝十字架，是因为他必须，他要为我们的罪的惩罚来承担我们的罪。原来耶稣要为我们死，因为如果我们的主不为我们死，我们要自己为罪死。但是因为耶稣为我们爱我们，他愿意承担我们应当承担的惩罚，所以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结果呢，使我们在罪上死了，罪的祸患，我们向罪死了，罪再不能够骚扰我们了，因为我们已经死了，罪不能够害我们了。 我们能够在义上活，我们能够被不只是因为信耶稣，上帝看见你啊，你是个义人了，在义上而且活过来了，我们有生命了。简单讲，因他受的鞭伤，因他为我们承担我们的罪的祸患，我们得了医治，我们有永生了，我们有天堂了，我们罪得到赦免了，我们不要为这不用再为着我们罪来赔代价了，不用了，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了，我们得医治了，我们有永生了，因为耶稣为我们承担我们的罪。那亲爱的朋友，你要明白你是个罪人，但是有很多人不明白什么叫我是个罪人的意思。你是个罪人的意思是这个，上帝必定追讨你的罪。就是为什么上帝必定追讨？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样子啊，我犯了罪，哎，也没有事情发生，哎呀，小事情了，过了。但是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你错了，事情不是这么样子的了结了，不是。如果在法律上你犯法，警察一定抓你的吗？对不对？如果你违背法律，警察一定要抓你的。那一样的道理，上帝一定是按照公义，按照法律来做事的，他一定要按照法律，他的律法来做事的。因为我们犯罪，上帝一定要对付你的罪的，他不会放过你的，没有可能的，明白吗？没有可能的。因为你犯法，警察抓你，你犯罪，上帝一定要抓你的，他必须抓你，因为他是圣洁的，所以你逃不过的。但是我们感谢神，我们感谢神，有一位没有犯罪的人叫做耶稣基督，他心甘情愿的，因为他爱你，他为你承担罪的祸患，他替你死了，他替你被鞭伤了。所以如果你相信耶稣做个人救主，耶稣赦免你的罪，所有的罪，所有啊你以前犯的罪，你忘记你犯了什么罪，上帝一概把它涂抹掉，洗得干干净净的。就连你以后100岁会犯的罪呢，上帝也把它洗干净了，你是个没有瑕疵，里面干净了，外面你会改变了，你可以上天堂了，你有永生，上帝给你免费的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你要明白罪，如果你犯的，你明明是犯了罪，如果没有人为你承担你的罪，你要为自己承担的。不是说犯了罪过去了，没有过去，你以为过去而已，在神的眼，神记得，神过目不忘的，所以他会对付你的罪的。今天我呼吁你来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，耶稣把你洗得干干净净的，当耶稣把你洗干净的时候， 你的里面自然的有平安，一定有平安的，因为干净了吗？没有罪来骚扰你了吗？你说哇很好啊，信耶稣很干净啊，而且能够过新的生活，有意义的生活，永生啊，天堂。我们不是普通人，我们是神国度的子民，因此我们过的生活呢，必须跟世界不一样。世界的生活方式是有人对付我就对付他，有人打我就把他打死，我以牙还牙。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爱那些不可爱的人，包括我们敌人，这是叫做基督徒。你是一名基督徒吗？如果你真的是一名基督徒，我们要这样子的生活，很困难是的，但是上帝会安慰你，会扶持你的，上帝会给你量，上帝会赐福给你的，上帝不会忘记你为他所做的。你不要难过，你不要心急，你说哇难难难，是的难，一定很难的，一定是这样子的，背十字架哪里有好过的，一定很难的。但是我们的十字架靠主的恩典是越背越轻的。那么我们要做基督徒，我们要做什么呢？第一，我们要愿意放弃尊荣，不要太在乎我们的里面的尊荣，不要太在乎。我们华人很在乎脸啊，有些人是不要脸啊，我们特别要脸啊，不要太怪在乎那个。我们的脸呢不值半毛钱，为了主放下，为了做见证放下，为了遵守主的吩咐爱仇敌放下。不要太在乎，哇难过，是的难过，一定难过的，我也会难过，但是我们说的好，为了主放下，不要报复。第二，要愿意放弃生活上的基本的条件需要， 不要为了私人的原因而在法庭上控诉人，包括基督徒，包括非基督徒。我们在一般的情况不告人，那除非是为了神，为了福音的缘故呢，我们可能可以控上法庭。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呢，我们不告人，我们宁愿自己受损。第三，我们要愿意放弃一下，放下体力和时间。有人要占我们便宜，让他占。第四，我们愿意放下个人的财富。有人向我们要求，向我们要，我们能够给，能够的，我们就给。我们做一个好基督徒。我们一起祷告，主帮助我们能够像耶稣基督我们的榜样，我们的救主的榜样。他为了主的原因，为了主的缘故，为了救我们，为了福音的原因，为了永恒的原因，他把他自己的生命也摆上了，帮助我们学像我们主的样式，也愿意为了他人，为了见证，为了逃出喜悦，做一个好的基督徒，放下我们自己的权利，好叫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得到主永恒的奖赏。我们在天国就要称为大的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我们感谢神话语的教导，提醒我们要愿意舍己，主也为我们舍己，让我们学习他，效法他的榜样。今天我们来守圣餐，纪念主舍身的大爱。我们来唱第95首第一和第二节，来预备心守圣餐。请师请过门。
这些罪人，我真的是很讨厌罪。他有十足的理由不要救我们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明明知道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得罪了神，我们该死，但是耶稣却说他不要救我们，或者是他选择救 A、B， 你呢他就跳过了，他不要救你。想象一下，你懂会发生什么事情吗？我们活着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平安，我们要沉沦在地狱，这是那个可怕的后果。如果我们的主选择不要救你，我们沉沦。但是今天感谢神，你来到这个地方，你信了耶稣，已经得救了。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善事，不，刚好是相反，你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，我也做了很多的坏事，我们是罪人。但是我们的主不厌弃我们，他爱我们。他面对身体上的极度的痛苦，心理上极度的痛苦，身心的极度的痛苦，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呢？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？那只有一个原因的，因为他疼爱你，
我们的主呢，主耶稣就是这么的爱我们，无条件的爱，世间没有的啊，也就在基督教，在耶稣身上我们看到了十字架，就是上帝无条件爱的标志。我们感谢神，主这么的爱我们，这么的爱你。我们不可以爱罪，我们不可以爱世界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为主活的。我们的生命的原则的优先秩序一定是主居首位的，不可以是我们的。我们如果把我们自己放在前面，我们是个 不爱主的人的，我们是不配得到主的爱的人的，不配啊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为我们上十字架，以致你承担了我们的罪，我们罪的肮脏的污秽，罪的祸患都得到赦免了。谢谢主，你赦免了我们的罪。求天父你帮助我们，既然蒙受如此的大爱，帮助我们专心爱主。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要纪念主，我们不敢忘记主，我们要纪念主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激励我们，能够更加的为主而活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主耶稣基督他被出卖的那个晚上，他就拿起饼来，祝谢，掰开，然后递给门徒。如果你已经接受耶稣做个人救主，并且在一间笃信圣经的教会洗礼了，我们欢迎你领受。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或者是还没有接受洗礼请在旁观看。这饼代表我们主的身体被破碎被掰开为受苦，因为他爱我们，我们吃来纪念我们的主。饭后我们的主也拿起杯来祝谢，然后递给门徒。这杯代表耶稣的宝血为多人流出来，可以使到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。以这个流出来的宝血 上帝圣洁的神，我们有罪的人，我们跟神有新的生命的关系了，有永恒的关系，永生的关系，因为耶稣的罪啊，耶稣的宝血洗清我们的罪，我们喝来纪念主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进入地狱，罪能够把我们送到地狱，这样子一个结局只是一线之差。如果我们的主选择越过我们，不要救我们，我们会沉沦。这个沉沦是永恒的，是黑暗的，是痛苦的，到永永远远。罪就是这么可怕。但是主，这一切已经成为过去，我们因信耶稣，我们就因信称义，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我们有资格上天堂。不是因为我们做了是个什么好人，不，而是因为耶稣基督，完全靠耶稣，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有永生，有天堂，有出人意外的平安。我们今生今世，即使是在面对苦难痛苦，我们也有主的力量。我们感谢神，主，你这么爱我们，这么疼爱我们这些不配的人，主啊，帮助我们，保守我们的心，好叫我们能够心向你常常是暖和的，是受教的，是渴慕的，帮助我们更加的爱主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我们接着来唱《为我受伤》的第三还有第四节。这时候一起起立来唱结束的诗歌，一生求主管理。愿我们有一颗顺服主的心，让他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。
凭信心领受上帝的福气。
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人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们的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那召你们的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阿们。
阿
再次欢迎所有弟兄姐妹朋友们一起回到神的殿来敬拜他。我们也谢谢神话语给我们这很重要的提醒，也谢谢牧师给我们带来神宝贵的这宝贵的信息。我们来看一下报告事项。第一个重要报告事项是说12月15号，现在已经是11月了，所以一年的最后第二个月，所以在下一个月就是12月15号，教会会举行洗礼还有转会。所以如果你有意接受洗礼，或者要从别间教会转会到生命树基督教会的话，请跟陈明姐妹索取一个表格，把这表格填妥，跟一篇得救见证还有照片，最迟在11月17号交给陈明姐妹。所以洗礼的要求是什么呢？洗礼或是转会的要求是什么呢？那个要求是你需要上完慕道班课程，还有在过去6个月里面一直忠心的参加主日崇拜。所以这是转会还有洗礼的要求。所以请大家留意，那些愿意接受洗礼还有转会的弟兄姐妹们，你可以祷告，然后求主带领，让你能够很好的来做一个决定。对，那我们现在用一点点时间来再次复习一下我们经句的背诵。我们要复习的是《传道书》7章9节，还有《以弗所书》4章26到27节，都是关于怒气的哦。OK， 我们来复习一下第一节，就是《传道书》1、2、3，怒气，《传道书》7章9节，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，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，《传道书》7章9节。接下来另外一句，1、2、3，怒气，《以弗所书》4章26到27节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以弗所书4章26到27节。今天的聚会到此结束，我们平安默祷散会。